在是没有什么区别。那时候好像神是很遥远，神是圣洁公义的，不错，心里觉得神一定是住在寺庙里面，或者住在教堂里面，不会跟我们在一起。直到很多想亲近他的人，他就非常的苦。就像我的母亲，她每一年要去寺庙里面烧香，她就要自己要斋戒。但直到信主以后很长时间，我才明白，神其实不仅仅是公义圣洁，他更是他愿意做我们的朋友。我觉得这对我帮助非常的大。我记得去年我们这里有一个小姊妹，她受洗做见证的时候，她就说她发现她生命中这位神，他是她最亲密的一个朋友。这个朋友他亲自来，就像诗歌里面讲的，他亲自来担负我们的忧愁，把我们的罪来洗去。常常他愿意担负我们一切的软弱，然后可以到他那里，能够很去所有的事情都到他那里去祈求。最后呢，他也愿意成为我们的避难所。我们常常好像是受伤害啊，就好像自己在那里担自己的忧愁，但是神实在是盼望我们把一切的事情都带到他面前去，不管是难处，还是真是罪孽，或者是被受伤害的时候。所以我现在回想起来，真是很多的事情，就像诗歌里面说的，常常平安屡屡失去，痛苦多少的痛苦是无需受的。其实神他比我们更盼望我们来接近他，他愿意做我们的朋友。我们要再把这首诗歌再唱一遍。朋友耶稣，帮我罪孽富有，何等权力能将难处到主面前去祈求，多少平安屡屡丧失，多少痛苦无需受，除非我们未将往事到主面前去祈求。我们有否苦难艰辛，有否试探和引诱，因此失望灰心，平淡向主去祈求，谁能像他总是问我，陪我重担负我忧愁，为他知我每一软弱，但向主去祈求。我们是否疲倦苦楚，思虑重担压心头，求主仍旧是避难处，应当向他去祈求。朋友吩咐买你吃，你应当向主去祈求，愿天上的慈爱会无比，尽他未必无忧。圣经里面说他愿意做我们的朋友，他是比我们的兄弟姐妹还要亲，比我们常常有的时候比我们父母还要亲。好，我们神他不仅仅愿意做我们最亲的朋友，他其实也是我们的父亲，他像我们的爱就像父亲一样。好，我们今天很有幸，我们有中间有很多小朋友愿意来替我们献上两首诗歌。第一首诗歌他就是想让我们用诗歌来告诉我们，神是我们天上的父是怎样爱我们的。
My sin upon his shoulders. Ashamed I hear my mocking voice call out among the scoffers. It was my sin that held him there until it was accomplished. His dying breath has brought me life. I know that it is finished.
在我没有做父母之前，我觉得好像父母的爱是常常难，是很难测的。当我做父母，自己做父母以后，我就越是发现我们的天父对我们的爱实在是难以猜测的。他爱我们到一个什么地步呢？就像这诗歌里面说的，他爱到我们的一个地步，虽然他是圣洁公义的，我们身上满了这些污秽，但是他愿意把他独生的爱子赐给我们，他愿意我们每一个人都成为他的儿子，都来到他的宝座面前。下一首我们再来听一首诗歌 Before the Throne of God Above。 这首诗歌有三件事情。第一，他说到这个神，他在我们父神宝座旁边，有一位大祭司来替我们在不停的祷告，他盼望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到他的宝座面前。但是第二段里面讲，有一个撒旦，他也在神的宝座面前，他在控告我们，说我们是污秽的，说这帮我们地上的人是不能够见神，他不愿意我们见神。最后一段，神说他有一个羔羊，他愿意把自己的儿子变成这个羔羊来替我们洁净我们的罪，愿意我们能够都做他的儿子，都到他施恩的宝座前，他愿意施恩惠给我们。好，我们实在是感谢主，我们看见这些小孩子，我就心里真是很感谢他们，从小就能在这个神的爱里面长大。但是我们神也不是从一代人，他每一个人只要能够遇见，只要一次遇见神的那一天，他生命就会改变。好，我们接下来有一个弟兄，他来替我们做一个见证，他是看如何他在生命中遇见神，他所遇见的是什么样的一个神。
大家好，我叫朱明阳，我是国内澎湃联合培养的博士生，到美国这儿学习两年，是去年八月份来这里的。然后我是在去年也是大概这样的时候，圣诞节前夕，然后受洗归入主的名下。然后我今天给大家讲一个，就是我这一年来神在我身上我所经历到神的一些事情不是我在受洗的时候讲的见证，是神时常用圣灵提醒我，让我想起来的一切见证。讲这个呢，是要从我在出国前讲起。因为出国前的时候，我在国内读博士生，读博士，然后那一段时间读了三年，其实压力非常非常大，因为老板一直就不停的给我换课题，我又就是每一个课题都做不长，所以论文也出不来。到了三年的时候，我基本上没有一篇像样的论文出来。然后那个时候，我想着来美国来看一看，但是遇到一个难处，如果我来美国了之后，我在这边做的我所有的研究的成果是不能算在我回国就是博士论文毕业里面的，所以在我走之前，我是非常非常希望能够有一篇像样的文章出来的。然后在我走之前呢，我的老板给了我一个很好的 idea， 然后让我做。那段时间我由于要离开国内，所以我很刻苦，我在做这个东西，做这个 project， 然后在我临走之前把它做完，然后把它写成文章投出去，觉得做的还不错。但是当时呢要求不是很高，说一个中文的一篇好一点的这个文章就好了，因为这个能够毕业就可以了。然后我就在临就是从回学校回家之前投出去之后呢，这篇文章测半个月之后就被就邮件就发回来，告诉我说，你这个文章的内容与我们这个杂志的报道不符，送点报道不符，所以不给你送审。然后我给我老板看，老板说你这就是运气不好啊，因为很少有这样的事情。后来出国前呢，我没有办法，其实我要求不高，我只是想能够好毕业就好了嘛。但是实在其他的除了这一篇中文的我没有办法了，我就把它在临走之前改成英文文章投出来。然后这个时候我就出国了。八月份来到这里，到了休斯顿之后，基本上从第一个星期就接触教会的生活，然后一晃这样就过了三个多月，然后到十一月份。这一段时间我自己回家的时候挺难熬的，因为心里特别特别的大。在这边呢有个项目来做，然后国内的呢这篇文章没有任何的消息，然后杳无音信，就是我不知道两年回去之后我能不能顺利毕业，还要过多久，反正每一天就很压力很大。然后那个时候接触到教会呢，我没有非常正式的祷告，但是心里头总是念叨，回家的时候总是念叨，我说神啊，不管你的名字是什么，是耶和华，是主耶稣主啊，但是求你啊能够让我 让我把这个心里的压力缓解下来啊，我真的需要这样一个东西，我不是要这样一个文章来荣耀我自己，让我怎么成名，我只是要一篇能够让我心里的踏实能毕业就可以了。然后呢，很奇妙，在去年的11月份的时候，有一天早上我去办公室，然后我老板打一个电话给我，他说我今天早上收到一封邮件，说这个有一个杂志社呢让我审一篇稿子，就我 Zip 的老板，然后呢他说我本来是本，然后呢我打开邮件我就随便点了一些附件看了一下，然后我就看到你这篇文章上面有你的名字，然后我犯了一个非常大的错误，我在投稿的时候慌慌张张的就忘了把自己的名字去掉，然后这个编辑社呢他也没有把我的名字去掉就发给我老板了，然后我当时因为我不知道3个月我不知道这个文章到哪里去了，然后老板说哎他收到这篇文章了，然后他正好看到我的名字他很感兴趣他想审一下，然后就当然了我这边的老板收到我的文章不代表我这个文章就发表了，他也是很认真的审，很但是那个时候我心里头稍稍有一丝安慰，就是我知道他的状态是什么样子了，大概到什么环节了，我要好好做，我要好好做。然后后来我因为其他的这些也有其他的见证，然后受洗这个进入教会的生活，成为主的这个门徒圣徒。然后呢在的时候呢，其实那个时候我有两件事情，因为当虽然是很奇妙的我现在这个老板手里，但是他也给了我很中肯的意见让我去修改，所以能不能中还是一个未知数。所以那个时候由于我已经受洗，我在很认真的向神祷告，那个时候我面临两件事情，一个就是学业上的这样的压力，一个就是我来到美国买了一辆怎么说呢，买了一辆破车吧，就是没有办法过这个年检的一个车，一直在修的时间可能那一段时间比我开的时间都长。然后我祷告这两件事情，我说主啊，但是我在我心里头我祷告的时候排了一个序，我说我真的想要一篇文章让我能够心里头踏踏实实的，能够让我把这个心里的压力去掉，因为我真的压力太大了，车嘛钱身外之物没了就没了，但是我当然也希望它好。结果过了一段时间我的论文我也在认真的改了几次之后呢，论文发表了。一篇文章其实不是什么有名的杂志，不是什么，但是就是一篇文章让我心里头把压力释放掉了，让我最起码我觉得我好像能够看到毕业的希望了，就是有一点点缓解了。然后呢这样的事情实际那个事情做成的时候我心里头还没有这个感觉，对神做成这件事情没有那么的感觉去感谢神，但是最近一段时间神不停地用圣灵感动我，让我想起这件事情来。为什么呢？因为前一段时间在我同时祷告了两件事情的时候呢，前一段时间我的车终于挂掉了，终于坏掉退役了，实在是不能开了，由于也是可能是由于我的一些疏忽啊，反正但是就是就彻底的就是没了我前前后后买车修车花了也有6000多块钱，实际上6000多美金对于一个穷学生来讲不是一个小数，我就是再洒脱一个人我也心里头还是挺有一点点苦恼悲伤的。但是很奇妙，然后这段时间呢一直表面上我很多事情都不顺，稀里糊涂的又被开罚单啊，然后在干活的时候有的时候也就是在这个实验室里头工作有的时候也很不顺，但是很奇妙，每一次我临到事情的时候，要不就在可能就在之前的一个星期我来到这里主日聚会的时候，这里讲的信息就是我所需要的。我记得车坏的时候，那一个主日的时候，韦弟兄来讲唱一个诗歌，说这个诗歌的作者非常非常的苦啊，孩子都死了，然后谈到约伯记，我那时候回家把约伯记读了一遍，然后我的车坏了，然后呢我这就是遇到什么事情都不顺啊，遇到很苦难很痛苦的时候呢，神又借着圣灵给我一篇道，好像是在几个星期之前吧，一位弟兄来讲这约翰福音21章，耶稣问门徒问彼得爱我吗， 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我觉得这样的话真的在那样的时刻真的进入我的心里头，让我非常非常的感动。一个圣灵的声音就在我心里讲啊，难道你真的在乎这个世上的事，无论是啊钱财事情也好啊，学业也好啊，真的能你作为一个受洗的耶稣的门徒，你难道爱这些比我爱我更多吗？知道吗？这样的一句话，这样圣灵的一句话进来之后，你的心里头就释放了，你就不再是忧愁啊悲伤，而是一种非常非常快乐，非常非常喜乐，没有原因，不是顺其自然，不是把不好的事情抛到脑后不想，就是想不起来了，就是很快乐的一件事情。我觉得非常非常的受感动。然后实际上呢，说到这个车的问题，虽然我的车坏了，我在一个组织的聚会回家的路上坏了，但是那是星期天。然后星期二我去参加祷告聚会的时候呢，这一位弟兄就把他自己的车借给我开，一直开到现在。我在生活上没有一点点的不便，没有一点点的缺乏，所以我反反复复的这一段时间，圣灵让我提醒我，让我思考这样的事情。我明白之前是主的恩典，主的大能听了我的祷告，之后是主的试探，要看我爱这个世界更多还是爱主更多。这样的圣灵的声音进来的时候，我心里头跟主说，我愿意选择爱你的路，我愿意选择那条爱你更多的路，世上的这一切就让它过去吧。所以我觉得神能够借着这样的小事，比起约伯，比起我们之前交通的那些弟兄姊妹受到生活上的苦难，我经历的这些实在是太小了。神就照着我们能承受的赐给我们一切的环境，让我们在环境上能够经历它。那像约伯最后讲的，不是风闻有你，而是亲眼见到你。亲爱的朋友们，我不知道有很多可能也是来这里工作学习的，也许你们在生活上，在工作上也有很多的苦恼忧愁，在生活上也有很多的孤单。你可以选择自己来扛，但是你更加可以选择把这样一切的负担都来向主诉说。何不就在今天晚上聚会结束的时候，就回到家里头，把你们每一个人心中的苦恼负担，把你们每一个人心中的愿望所求所想的都来与我们这位父，这位大能的父来交通给他，让他来承担我们所有的负担啊。愿我觉得在你们今天晚上啊，把你们的负担交通给主，我们这里所有的弟兄姊妹们都可以做见证，信实的主是活神，主一定会听你们的祷告，圣灵一定会进入你们的心啊。朋友们，也许在这里头来到教会，你们也会看到疑惑，心中有很多的疑惑，为什么会有神呢？为什么原来我的教育里头就没有神呢？也许在今天晚上聚会结束的时候，你们可以上来跟我交通，跟我说我觉得你就是个傻子，我觉得你就是受了什么刺激你才信主的，我希望你真的能够有什么讲什么来说，我都愿意为着这样的事情感谢赞美神。因为这里每一个弟兄姊妹们都是这样，都有这样的经历，都是这样走过来的。我们每一个人都坚信福音是神的大能，我们也许解决不了你心中所想的疑惑，但是我们愿意你们把心打开，把所有的疑惑讲出来。我们坚信神有这样的能力解决你们心中一切的问题跟疑惑，这是我们每一个信徒的所走过的道路。感谢大家。
神是有很多的祝福，其实其中一个就是给我们的见证。他说他给我们见证像云彩一样围绕我们， 得激励得勉。以色列人在旷野里面走四十年的时候，真正白天做柱，晚上做火柱来带领我们。我每一次听弟兄姊妹的见证，我心里都特感恩。刚才我们弟兄见证他这个他失去他就很神，到神生命他就完全的被改变。现在我们失败给他献三首诗歌。第一首我有一位奇妙的救主，请诗班弟兄姊妹上来。
说 心个人超绝，当我始终被你想念，就在他所预备的家，我心所现世间他面，并要他唱他的荣耀。我
每一位信主的弟兄姊妹，不管他年龄有多长，经历有多少，他都可以见证我们主真是他向我们的爱情举世莫如。虽天虽高，但他还要高，海虽深，他比那海还要深。我们这样，而且越是经历主这样的爱情，我们就发现实在是奇妙。而且这奇妙就像这个鸡用杖打这个石，从石头里面能流出血来，能流出水来。我们接下来再次还有诗班再献上一首诗歌，叫永久磐石。是奇妙，他拯救的方法是我们想都想不过来的。他不是用刀，也不是用剑，更不是用这个不是用我们好像努力的用这个自己的双手去这个行善，更不是因着我们在他面前常常的流泪，他来拯救我们。他乃是靠他，就是说让他所流的血与水，他里面外面。同时来医治我们的罪，这样的恩典实在是美。通过这样被拯救的这个经过，我们从里面就出由心的赞美来。最后一首诗歌，我们唱《除你以外》。
天上我有 谁呢？除你以外，在地上我也没有可爱慕的。我的肉体和我的心肠衰残，但神是我心里的力量，又是我的福分，直到永远。
感谢诗班给我们献上这么美的诗歌，实在是有谁能擦干我的眼泪呢？除你以外，有谁能带给我安慰呢？只有他可以。这首诗歌是从诗篇73篇来的，就是刚才姊妹前面朗诵的那一段，实在是说出一个门主恩典的门神拯救又门神爱的一个人从里面发出的一个赞美的声音。我们实在是感谢我们今天晚上有这么很优美的诗歌。接下来把时间交给常健弟兄。
好，我们先念一段的圣经。我们今天大家有很多亲爱的朋友啊，在我们的中间，可能盼望能够过一个很快乐的晚上啊。所以晚上呢，我们给大家讲一个故事，好不好？圣经中一个非常有名的故事，可能在我们中间有的朋友听过，也可能没有听过啊。我们一起来看一下，我们念一下在《列王记下》第5章啊，圣经啊。圣经《列王记下》第5章，这里有一段的故事， 不过呢，因为晚上的时间的原因，我们不能把这段故事好像都给大家讲完。不过我们主要的一部分，我们从第五章的第一节哈，我们看看能不能一直念到十九节，第一节到十九节的上半哈就可以了。好，我们这样好了，我们男生念一节哈，女生念一节，这样的话我们也可能参与一下，我们对这个故事呢可能会熟悉一下啊，我们更加认真的可以来看他到底写的是什么啊，不是很难的一个故事，不过非常有名的一个故事。我们的主哈在地上的时候提到旧约里边的故事不多的啊，这个是我们的主在地上特别提到了的一个故事啊，所以这个故事呢应该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好，所以我们大家一起来念好吧，就是我们男生念一节，然后呢女生念一节好吧，我们一起来，我们念的时候慢一点，我们看到这个故事我们大家能够记住好不好。好，第一节，亚兰王的元帅乃曼在他主人面为尊为大，因耶和华曾借他使亚兰人得胜，他是大能的勇士，只是长了大麻风。好，女生来。先前亚兰人成群的出去，从以色列国掳了一个小女子，这女子就服侍乃曼的妻。她对主母说，巴不得我主人去见撒玛利亚的先知，必能治好他的大麻风。乃曼进去告诉他主人说，以色列国的女子如此如此说，亚兰王说，你可以去，我也答信于以色列王。于是乃曼带着银子十他连德，金子六千舍克勒，衣裳十套，就去了，且带给以色列王，信上说，我打发臣仆乃曼去见你，你接到这信，就要治好他的大风。以色列看了信，就撕裂衣服，说：我岂是神，能使人死，使人活呢？这人竟打发人来，叫我治好他的大麻风。你们看一看，这人何等寻隙攻击我呢？神人以利沙听见以色列王撕裂衣服，就打发人去见王说，你为什么撕了衣服呢？可使那人到我这里来，他就知道以色列中有先知了。于是乃曼带着车马到了以利沙的家，站在门前。以利沙打发一个使者对乃曼说，你去在约旦河中沐浴七回，你的肉就必复原而得洁净。乃曼却发怒走了，说，我想他必定出来见我，这求告耶和华他神的名，在患处以上摇手，治好这大麻风。大马色的和亚拿和法尔法岂不比以色列一切水更好吗？我在那里沐浴不得洁净吗？于是气愤愤地转身去了。他的仆人近前来对他说，我父啊，先知若吩咐你做一件大事，你岂不做吗？何况说你去沐浴而得洁净呢？于是乃曼下去照着神人的话，在约旦河里沐浴七回，他的肉复原，好像小孩子的肉，他就洁净了。乃曼带着一切跟随他的人回到神人那里，站着他面前说，如今我知道除了以色列之外，普天之下有神，现在求你收点仆人的礼物。以利沙说，我指着所侍奉永生的耶和华起誓，我必不受。乃曼再三地求他，他却不受。乃曼说， 你若不肯受，请将这两骡子驮的土赐给仆人，从今以后仆人必不再将燔祭或平安祭献与别神，只献给耶和华。唯有一件事，愿耶和华饶恕仆人。主人进临门庙叩拜的时候，我用手搀他在临门庙，我也屈身。我在临门庙屈身的这事，愿耶和华饶恕我。以利沙对他说，你可以平安安的回去。好，我们就这段故事就先念很多啊，非常有名的一段故事，大家可以稍微回味思想一下啊。这里有一个叙利亚国的一个元帅啊，他什么都好，不过呢得了大麻风，然后呢他就听说小女子的一句话呢，就这么样就去了，然后呢经过一些波折呢，最后真的治好了啊，就是这么一个故事，非常简单啊。我想我们在和朋友和弟兄姊妹分享之前，我们还是先有点祷告好不好？我们一起低头，我们来仰望主。天父，我们真的满心感谢赞美你。主啊，我们这些蒙你恩典的人，从我们心里面，我们真的说，在天上我们还有谁呢？在地上我们的心也没有所爱慕的。感谢你，是你爱了我们，是你2000年前亲自的来到这个地上，来到这个充满了罪恶的，你为我们死，你更为我们复活，让我们这些信靠你的人都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主，我们为了你这样极大的恩典，在你面前献上我们的感谢，献上我们的赞美。我们在一起来默想你自己宝贵话语的时候，我们真的求圣灵亲自的来带领我们，用你自己的圣灵来光照我们，越过我们人一切的软弱，无论是讲的还是听的，你都来帮助我们，让我们在这里能够同感一灵，让我们能明白你自己的话语向我们所说的到底是什么意思。愿你自己的灵来感动我们，你的同在充满在我们的中间，向我们每一个人你都施怜悯。你听我们的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这个非常高兴啊，今天晚上我们一起可以在主的话语面前哈，一同来思想。这段故事哈，读起来的时候，你发现它非常的简单。不过呢，我不是弟兄姊妹或者亲爱的朋友，当你在好像要思想的时候，好像你也好像一下子抓不住他到底要说什么。而这是神的话，这是神借着圣灵所默示的话，他一定有神要向我们开启的地方。那么这么一个简单的故事，到底神要向我们说什么呢？我想这一段故事上，如果要把它仔细的都把它讲过的话呢，恐怕要用很久的时间。但是今天晚上呢，只和亲爱的朋友姊妹，我只想说讲三个重点啊，只讲三个啊。头一个重点是什么呢？起个名字哈。头一个重点呢，叫做神的见证，神自己负责。你有没有看见这件事情？你知道吗？以色列人他们是神的选民，神在万国当中哈，没有选中国人，也没有选美国人，也没选白人、黑人、黄人，都没有选。哎呀，他特别就选了一个以色列人，很奇怪哈。选了以色列人干什么呢？就是盼望他们能够在地上成为这位创造宇宙万有真神的一个见证，在全地都在那里拜偶像、
有个临门庙，对不对？我们中国庙更多，对不对？哎呦，很多的庙，对不对？在这个全地都在拜偶像，在那里，或者说相信没神的时候，神说他盼望有一个民族的人哈，能够为他来做见证。神在他们身上施了很多的恩惠。刚才我们弟兄提到这个摩西就是以色列人，对不对？曾经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过红海，你知道那个神迹，其实你读的时候，我觉得如果这真的是真的神迹，其实落在一般的人的身上，这一般的人哈，应该在地上成为神非常美好的见证，那才是合宜的，对不对？才和他们所蒙的恩典相称，对不对？但是你发现等到列王记的时候，你说列王记的时候，离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哈，已经好几百年了。这好几百年过去以后哈，你读读这段圣经，你的感觉如何？你发现哈，以色列人在地上不仅他们不能够成为神的见证，反而到了一个地步哈，你就连这些外邦人呢，都比他们信心大，对不对？哎呀，这些叙利亚的这个亚兰国的人，当心说，哎呀，你们那有个先知，只要我的这个仆人一去就治好了。这以色列王就代表整个以色列人，对不对？他是以色列人整个的代表，他说什么？啊，衣服撕了，啊，这个人找茬啊，对不对？哎呀，怎么我哪是神呢，啊，对不对？我怎么能治好他呢？你就发现当时这些以色列他们与神远离到一个地步，神在他们中间不仅得不到见证，甚至到了一个地步，连这些不信神的人，这些外邦人都比他们啊有信心。哎呀，你说这样的以色列神还能借着他们做见证吗？刚才我们说了这一段话，就给我们看见说，其实神的见证神自己负责。亲爱的朋友，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知道吗？这样失败的以色列人会不会让神也失败呢？神不失败的，人会失败没有错，但是神的拣选和他的恩赐是没有后悔的。虽然以色列这么软弱，但是神定义借着他们要成为在万国中的见证这件事情，神没有改变。不像我们，如果我今天找一个仆人来做半天事做不好怎么样？走吧，换一个，把林雨弟兄换上来，对不对？啊，林雨做不好再换个张三李四，对不对？我们那神不做这样的事情啊！我们那神他既然拣选了以色列人，他就定义借着以色列人成为他自己的见证。你知道吗？以色列人他们因着拜偶像远离神，蒙了神这么大的恩典，却是在那里犯罪远离神。但是你知道吗？神借着以色列人给我们看见一件事，神仍然坐着为王，他的权柄统管万有。他借着这些外邦人，包括这个亚兰人，包括以后你要读圣经，你会读到巴比伦，你知道这些民族的人，神使用他们让以色列国甚至都亡国了，都被灭掉了。但是神在他们身上的应许和所要做的见证却没有失去，非常的稀奇。你知道吗？以色列国被巴比伦灭亡的时候，神曾借着先知说过七期啊，圣经说的 seven period， 就七期以后以色列人会复国的。照着犹太人的这个犹太年来计算的话，一年一期呢就是360天，跟我们中国一样，我们中国也是一年360天，对不对？那么犹太年呢跟我们一样的也是360天，照这么一算的话，七是多少天呢？数学好一点，对不对？2500，是吧？算 不出来，哎呀，这数学赶不上小朋友了，是吧？小朋友算得很快了，是吧？2520，是不是？这2520天，那就应该复国了，对不对？但是你知道，以色列人他们犯的罪太重了，太顶撞神了，神一直在管教他们，一直盼望他们回头，但他们就是不肯回头，应着景象，不肯回头。那么神说好了，就借着以细节告诉我们一件事：一天呢，顶一年，多少年啊？2520年。你知道吗？以色列这个国家1948年5月14号复国的那一天，正好是他们亡国以后2520年。亲爱的朋友，如果你去算一算的话，我这里有够的资料，你可以去算。你知道吗？当以色列国他们那个时候亡国2000多年呢，他们要复国的时候，你知道他们犹太拉比他们自己算的日子是5月12号或者5月13号。那个时候英联邦帮助他们，大英帝国帮助他们，但是你知道吗？他们觉得他们应该自己做主，说我哪一天要复国，作为我复国的独立日。非常的奇妙，他们不得不在英联邦的影响下在5月14号复国，一天都不能差。这样软弱失败的一个见证，神照样使用，因为神的选召和恩赐是没有后悔的。多么奇妙一件事，你知道吗？以色列复国，连他们自己很多都不要祷告，我告诉你，他们自己都不要信神呢。但是神在圣经里面给他们的应许的每一个祝福，神在以色列地这个地方照样赐给他们。你知道吗？叙利亚、埃及，那个时候你这些阿拉伯国家恨以色列恨到一个地步，什么时候你在报纸上说了中东要和平了，你这什么意思吗？中东就是中东要 peace， 中东要和平谈判，要和平的时候，你就知道了他们要打以色列了。他们什么时候把以色列推到地中海里面，这就叫和平。这就是以这个阿拉伯国家对于那个地方的定义，你知道吗？那个地方和平的定义就是以色列人整个这个民族统统被推到地中海里面去，就平，就那就和平了，就是和平的定义。所以你知道这个中不知道打了多少次，对不对？著名的有4次，如果你去查考的话，对不对？我们中间有些朋友知道的，是不是？你知道等到这个第4次的时候，你知道这些叙利亚的和这个埃及的串通好了，真的憋足了劲儿，用苏联这个当时给他们最精锐的这个坦克和这个武器，还有他们的雷达，各种各样最先进的这些军事装备，要在以色列他们的一个安息日，是他们的一个长假，叫做赎罪日，那一天来打他们。你知道以色列人呢、啊，照着他们旧约的律法，虽然他们对神已经不大相信了，但是他们还是想过日子的，还是想过节的哈。所以呢，神给他们定的节期他们都要过的。但是神在旧约里面应许他们，在这些的日子，如果你们过节的时候有任何的外国要来打你们的话，耶和华成为你们的保护。你知道吗？那个叙利亚军队和这个埃及军队憋足的前面输了4次了，输了3次了，你知道吗？3次中东战争被打得一塌糊涂啊！这第4次的时候，就趁着他们全民全军放假的时候来打他们。不光是老百姓放假，军队的军人都放假。你知道等到这个埃及向着以色列宣战，那个在这一个晚上就这个坦克就过了苏伊士运河的时候，埃及的总理和他们的这个国防部长都在国外度假呢， 整个全国乱了一塌糊涂，一片混乱。北边叙利亚，你知道他们用了700辆，其实不止了，就是说是1300辆的这个苏式坦克在那里往下冲。以色列北境一共才有100多辆坦克，英一时啊，还不到一天呢，他们在北方，在北边的最统帅阵亡。这些当兵的是节节败退啊，那真的是根本挡不住的。等到你知道这个整到这个这些的大的将军和这些的总理和这些总这个他们的这些这个主管人员回来的时候，整个的国家可以说一个晚上就完了，最后一个晚上，谁也想不到啊。麦隆你知道那个沙龙，哇，他带领一个以色列的装甲兵，对不对？一个装甲师的，偷偷的过了苏伊士运河，直接打开哦。哎呀，这个埃及人明明都快胜了，你知道吗？首都快给人家端下来了，赶紧宣布投降。等到他们投降的时候，坦克车，以色列的坦克车离这个埃及的这个首都只有100公里。那么北线的话，那真的是挡不住了。那么叙利亚军队，那么最后攻到一个地步，以色列的北境只剩下最后一个关卡，是一座大桥。只要叙利亚坦克冲过这座大桥，不到半个小时，不到一个小时，就可以冲到这个他们的平原。到了平原以后，那真的是什么也挡不住了。那可以说这千钧一发，谁也想不到，连美国那个时候想帮忙都帮不上了，说完了，说第二天就看见说叙利亚的国旗在耶路撒冷上空飘扬就好了，大家都等着最后为以色列这一次真的是完了。谁也想不到，就在叙利亚军队最后用700辆坦克冲的一个隘口，一个坦克都挡不住了，以色列北京连一个坦克都没有了，700坦克就冲一个隘口冲过去。就在这样的一个时候，整个的他所有的坦克的燃料的供应不上，这在战争史上都没有的事情，早就计划了多少年了。以色列兵那个时候真的是就抓住最后太阳马上要这落山的前半个多小时，不是用炸弹呢，他们用他们的飞机投这个胶质汽油弹，把这700多辆坦克统统把它烧毁。这个96年，我有机会去以色列地，他们带我去那个戈兰高地，真的很壮观。你还看得见那些许许多多坦克的残骸，真的想都想不到啊。以色列人他们这样的软弱，但是神的见证会不会因着以色列的软弱就好像就受了亏损了呢？神是何等一位荣耀的神呢、啊、你知道我们神他的见证他自己来负责的。虽然有的时候你看见这些神的百姓，看见你许多的这些基督徒朋友，好像有的时候你觉得他们真的算不得什么，当我告诉亲爱的朋友，这一位荣耀的神他是真的是真神的、啊、他为自己亲自来做见证，太奇妙了。而且呢，你发现他做见证不像人啊，人很着急啊，哎呀朋友提个问题，哎呀赶紧想办法回答，对不对？你知道吗，在圣经里面3000多年前就告诉我们，3000多年前神借着摩西就说天上的星星好像海边的沙一样无数。几千年来所有的科学家都说你们迷信呢、啊、你知道吗，在统治了人类这个世界差不多2000年的这个科学家告诉我们，天文学家告诉我们，天星星就1080颗。科学证明你们是迷信， 哎，你觉得神着急不着急啊？哎呀，我就赶紧找点事儿跟他变了，对不对？我们的神不着急啊。等到人类哈，哎呀，有一天拿望远镜一看，哎呦，神讲的真对啊，天上的星星确确实实好像海边的沙一样无数啊。今天有的朋友跟我讲，他说你说有神，你把神显出来给我看一看，我都看不见，哪有神？看不见的都不存在，你说你怎么办？要我这跟你吵啊，对不对？找点证据啊。那你发现你读圣经哈，好像神一点都不着急。哎，奇怪哈、啊，哎，最好是这圣经里找一个 formula 哈，哎，一念人家都信了。对，我盼望是这样。但你发现我们的神不着急，为什么？因为你跟这样的人去讲没有用的。那么神等到什么时候呢？神就等到他得着了智慧的心。有一天他发现哈，哎呀，他看不见的比那个看得见还多。哎，等到有一天他里面得着这样智慧心的时候，你不用跟他辩，我告诉你，他自己就来信主了。我们中间有一个姊妹就是这样，她原来刚到我们中间的时候，我跟她讲，我说哎呀，神真的好爱你们哦，说神哪里爱我们呢？都是父母爱我们，哪有神呢？后来有一天她做见证，说她真的得着智慧的心。哎呀，她说她有一天想到，哎呀，原来我眼睛看不见的比我眼睛看得见还多呀。亲爱的朋友，神的见证，你发现神他自己负责呀。我是研究生命科学的，你知道有些这个，因为我是在医学院读书，有些在医学院里读书的就跟我讲说，哎呀，你知道吗，别信那个了，我们伟大的医学现在有一天啊要造出生命来了。你知道这话多么厉害吗？哎呦，你不研究生命科学你不懂哦，这句话多么伟大，你知道吗？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那个猴子真的能喷出来的。还信什么神呢？别信了。哎呀，你想多着急，对不对？哎呀，赶紧想办法，对不对？跟他解呀，跟他答呀，跟他辩呢。哎呦，我在读圣经啊，我说主啊，你怎么不给他们讲讲这进化论都是胡说八道的？没有，但我告诉你，神的见证，神自己不吃，他自己负责。为什么？你知道吗？这些曾经跟我讲话的这些亲爱的朋友，他们有一天告诉我说，你知道吗，人类今天多么进步，在我读书的时候，如果你要 sequencing， 对不起，就是叫做这个序列，DNA 对吧？遗传物质的序列，要把一个人的整个的遗传物质序列能够把它整个都解出来，哈，这个 ACTG 哈，所有的这个序列都把它解出来，需要全世界二十几个最好的实验室，每个实验室差不多要动用七千万的美金的这种巨额的投资。经过差不多10年的时间，终于做出来了。现在前两天那个在这个M. Anderson 哈，他们在那做 chairman 的那个弟兄告诉我，他说现在哈 sequencing 一个人的所有的这个遗传物质的序列需要$10,000，而且说人类今天的发展到一个地步，再过几年哈，能够把整个一个人的所有的信息统统把它 sequence 出来，只需要$1,000，多进步啊！哎呀，我们离这个创造出生命多么近呐！但是你知道吗？人类经过这么多年的折腾，经过这么多年的努力，人慢慢明白一件事，原来生命的产生是需要极大的智慧的设计啊。 而且人类今天非常清楚的知道，就着产生出生命那样的智慧，人类今天多少的努力还尚未达到。神不着急啊，你不要以为神会跟你辩论，神不跟你辩论。为什么？因为有一天人慢慢自己发现，原来神不是碰出来的，生命是需要全世界最聪明的头脑，最尖端的科技，才有可能把它 copy 出来，还不是创造出来的。所以你知道这一段的圣经非常宝贵，他首先告诉我们说，神的见证，神自己在那里负责，而且呢，他不仅不着急，而且你发现他的见证怎么样？特别借着这些失败软弱的人显出来。你看那个小女子，对不对？你读读那个小女子，哎呦，我想这个小女子讲什么道了？啊，我不知道讲什么道了，她就讲了一句话哈。哎呦，那么大的将军呢、啊，就跑到他的仇敌那里去求医治啊！请问，如果你是乃曼，你听不听啊？你听不听？你家里掳来一个奴隶，我告诉你啊，那个时候奴隶的那一个地位有多低，你知道吗？踩死就好像踩死一个蚂蚁一样，我告诉你，根本不当人看的。哎呀，以色列的一个小女子就说了一句话，这个乃曼就整个的人就变了。为什么？大将军啊，勇士得胜，这个在王面前是有头有脸的人，对不对？为什么？你知道这小女子说什么？巴不得以色列的先知降火烧死你们呢，是不是？是不是？他们是仇敌啊，被仇敌抓去多么羞辱的一件事，还在仇敌手下做奴隶。哎，小女子里面巴不得什么？巴不得我主人怎么样得医治。就这么一句话，整个乃曼的心融化了。这是什么？这是见证，真的爱。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说，如果有人逼迫你们哈，你们就为他们祷告，如果有人恨你们的话呢，你们就爱他们，你们要爱你们的仇敌。如果你们单爱那些爱你们的，你们比别人有什么强呢？你们有什么见证呢？那世上的人不也是这样吗？对不对？那些税吏，那些罪人不也是爱那些爱他们的人吗？这个小女子她成为神的见证，没有错，就着整个以色列的光景来讲，好像是落在一个软弱的光景里，但是神不失败。神说他在任何一个时代有7000人未曾向巴力屈膝，就是这样一个软弱的小女子，每一句话他一面见证神的大能，对不对？他不是说你去见先知也许就好，他怎么说？必不了。这是小女子的见证，她见证神的大能，她同时见证神慈爱的性情。神是何等爱我们，不是因着你们是外邦人，不是因着你们是以色列的仇敌，神就不顾念你们，巴不得以色列的先知能够来医治我主的大麻风。神的见证，神自己负责。当然我们知道小女子的见证虽然是这样的美好，但是那个见证还不够完全。在2000多年前，这一位荣耀的神，他自己亲自来到这个地上，他让我们看一看神到底是怎样的一位。他借着童女玛利亚，他着了一个肉身，他行走地上33年半，他 他对他的门徒说，看见我的就是看见父。亲爱的朋友，人会失败，神不失败。神他有一天亲自来到地上成为一个人，他把他自己是怎样的一个性情，自己是怎样的一位神，向全世界向每一个人把它展现出来。而且他也告诉我们说，如果人要成为神的一个见证，那样的人是怎样的一个人。请李良稍微打一下是吧，马太福音第五章，好吧，打一下好不好。马太福音第五章那里有个八福，如果你读圣经你一定知道的。你稍微看一看，你稍微看一看，当起初神造人的时候，那个人是什么样的人，你稍微看一下。今天可以说今天在你我中间没有这样的人，人已经变成 another。 有人说他是猴子变来的，说实在的他还不如猴子呢，我告诉你，猴子还不如他那么坏呢，我告诉你，真的，猴子还不会因着好像是怎样就剁他三十几刀啊。我告诉你啊，那天我们苏格兰有一个中国人，真的是我们觉着好为他可惜啊，跟太太吵了一架，拿刀剁了他太太三十几刀啊。你见哪个猴子干过这样的事情？我们稍微看一下好吗？你知道这个往下走一下哈，第一个说虚心的人有福了，第二个他说哀痛的人，你都不知道这是什么了，对不对？今天我们在地上找不到什么哀痛的人有福，你都不知道什么意思了，对不对？后面温柔的有温柔有福吗？强暴的人有福了，对不对？做贪官的人有福了，对不对？就发现后面再往下往下走，饥渴沐浴的人有福，请往下，谢谢。哎，连续别人的人有福了，清心的人有福了，后面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今天比如说为义受逼迫了，有一个小孩躺那儿，车子来回压来压去，没人敢碰一下，对不对？亲爱的朋友，你知道吗？人被造的时候应该成为神的见证的，而今天你从这里你看一看，哪里像神起初造的人那个样子？可以说人全部失去了神在人身上的所有的目的，根本不像人了。我跟这么讲，不像神起初造的那个人了。但是亲爱的朋友，这位虽然人是这样的软弱和失败，原则和以色列一模一样，神没有丢弃我们，神没有就把我们就除掉就算了，因为他的见证他的选召是没有后悔的。所以你读这段圣经哈，我想头一个重点是神的见证，神他自己来负责。第二个重点，我想我们读的时候这里面有一个主人，对不对？可是最主要的一个人物是谁啊？乃曼，对不对？哎呀，我在读的时候我想说，如果在我们中间有一位福音朋友像乃曼这样的话，哎呦，这都是好土哦，对不对？要赶紧请到上座，对不对？赶紧围过去跟他好好祷告祷告，对不对？你看看这个乃曼这样的福音朋友难得不难得啊，来到神的儿女中间哈，从来不讲我是元帅，有没有？我谦卑的把自己的那个什么地位荣耀什么权柄什么这个许多的富贵荣华都不提的，哎呀，谦卑的不得了啊。今天你说有些朋友还比不上乃曼呢，没有大将军也没有什么，这都没有，对不对？啊，觉得自己是个 something， 对不对？但是乃曼这样的福音朋友难得啊，对不对？多难得啊，你想想多么谦卑的一个人，对不对？哎呦，我跟你讲，这基本上就是要照着我们中国的官衔，我不知道这是到了什么官衔了，是不是？ 应该什么关系我不知道，副总理我不晓得，对不起我不晓得，反正是很高就对了，对不对？一人什么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对不对？然后呢来这以后还肯摆上，对不对？啊，不是来这就吃啊，是啊，不是啊，还带东西来哦。哇，带多少东西？哎呦，你知道这些数字，你知道今天我们恐怕不大了解，因为在当时那个年代，这些数字都是天文数字。你知道他带多少金子、银子？十他连的银子，你知道多少吗？差不多700公斤左右。光银子700多公斤，在那个年代啊，这银子啊差不多150公斤，你就知道这样的福音朋友如果来到我们当中，哎呦，哎高兴啊，对不对？多来几个是不是，对不对？那我们这银子也有了，金子也有了，是不是？还有你就发现在这一段故事里面真的是让人很扫兴啊，对不对？先知以利沙有没有出来握握手啊？派个使者出来都不见你了，哪有这种对待福音朋友的态度呢？是不是？所以你这段圣经你读的时候它真的有个重点，对不对？头一个重点那是神的见证，神自己负责。第二个重点是神的见证的道路和人的道路完全不一样，你知道吗？这个乃曼他到了一个地步，他说说圣经上怎么说，气愤愤的转身而去，岂有此理，对不对？来你们当我聚会就这个态度走了，气愤愤的转身而去啊。今天有许多亲爱的朋友，我不知道因着什么缘故气愤愤的转身而去，有的是撇着嘴转身而去。乃曼为什么，乃曼为什么会气愤愤的转身而去？因为乃曼盼望看见神见证的道路是呢，哦，先知以利沙出来在那里怎么样，奉耶和华他神的名，然后怎么样在火处摇手，对不对？然后我麻风立刻就好，哎呀，我就把荣耀归给耶和华神，我就从此做基督徒。这是乃曼觉得神见证的道路，对不对？是不是这样？亲爱的朋友，先知也就是代表神见证的道路怎么说，到约旦河里去洗7回，什么意思？所以这一段圣经我想最难的是这一段啊，不考理解的或者说我们不大容易明白的是这一段，在患处摇手，什么意思？什么意思？什么意思？就是说我有患处还有好处，对不对？我感觉到的你在那里摇手，感觉不到的呢没事吗？在衣服底下藏的人看不见的有事没事？没事。先知跟他说什么，你不是只只有患处而已，你是全人从头到脚都需要被埋在约旦河里面。人来到神面前，像这样的福音朋友还认为自己有大麻风，哎，多么好的福音朋友，认为自己是有罪呀，认罪的。今天很多亲爱的朋友来到教会最怕讲罪，一说讲罪就气愤愤的转身而去，那跟乃曼差远了，对不对？乃曼呢，他用不着弟兄姊妹讲他是他有罪啊，他自己就知道自己有罪啊，对不对？他要求先知使他的大麻风好了哟，对不对？但是难处在这里，他到先知面前的时候先知不见他，为什么？因为先知借着他的话语跟我们说，你不仅仅是有罪，你而且是罪人。 你不仅仅是那个看得见感觉得到的时候你看见那些的麻风那些的毛病，在你皮肤之下，在你那血液里面流着的是一个死亡的因素。神的医治绝不是世人所走的道路，你知道吗？人今天要医治我们哈，常常是头疼一头脚疼一脚啊，是在患处摇手啊，我胃有毛病啊，那么我就去看医生了，医生就在我的胃上摇手啊，就给我开这个胃药。我告诉你，药到痛除，吃的那个药上午吃的，下午就一点都不痛了。但我告诉你，那个难处一直在里面。这难道是神的真正的道路吗？这是人的道路啊。有人跟我讲，哎呀，不要讲罪呀，先把他用平安呐、爱呀先唬进来，对不对？哎，先摁到水里再说，等到以后再慢慢光照，对不对？慢慢的让他明白。亲爱的朋友，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知道吗？我们的神从来不唬人的。我们的主在地上的时候跟门徒怎么讲？怎么讲？人若要跟从我怎么样？就当舍己，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随我。若不肯这样做的，就不配做我的门徒。你知道主在地上的时候说，我的血是可喝的，我的肉是可吃的。他指的说，人需要接受十字架的救恩，人需要在他面前看见自己的不仅有罪，而且是罪是需要在神面前完全被除去的。他讲了这话以后啊，原来几万人跟随哦，最后就剩十二个了。哎呀，剩十二个应该宝贝，对不对？主怎么说？你们也要去吗？请便。为什么？因为我们的主知道，如果一个人来到神面前，他不是因着十字架来到神面前的话，总有一天他会气愤愤地转身而去。真的，许多人他们以为自己好像得着了神的恩典，但是一碰到十字架的时候就气愤愤地转身而去。主认识我们，所以主在一开始的时候就借着先知告诉我们说，借着先知告诉这一个要求医治的乃曼说，你到约旦河里去。约旦河在圣经里面指的十字架的死说的，指的死审判说的。亲爱的朋友，亲爱的弟兄姊妹，神建道路只有一条，就是十字架。因为若不是十字架，主为我们在十字架上亲身担当我们罪所有的刑罚，有谁能够见神的面呢？所以你看这里面先知不能见他，没有一个人若不是因着主耶稣基督十字架的恩典能够来见到神的面的，没有一个。而且这一个十字架太奇妙了，它不仅仅解决我们罪的刑罚的问题，刚才有诗歌说他流的血与水医治我们两面的罪，我们唱了很多遍，我们不懂什么意思。那个水就代表着约旦河的水说的，那是指着十字架的死说的。你知道吗，亲爱的朋友，你这人今天盼望是在患处摇摇手啊，这是什么？这是宗教啊。所有的宗教在患处上摇摇手，为什么？因为从坏人变好人呢？哎呀，我有毛病的人变成了没毛病的人，对不对 ？Better me, better you, 更好的我，更好的你，对不对？这不是神见证的道路。神见证的道路是什么？是从死人到活人，在神面前。任何一个被罪玷污的人在他面前已经死掉了，神的怜悯让我们还有机会有这口气。 如果不是神十字架的恩典，你就发现说所有的人都灭亡。神见证的道路跟人真的是不一样。人今天盼望说能够躲过十字架，绕过十字架来见神，见不到。你就看见说很多人，哎呀，有的时候受点感动哈，有的时候好像觉得自己好像是得着了一点的患处，得了医治了，但你发现一碰到十字架就气愤愤的转身而去。我们见的太多了，所以主是真神啊，他从来不诓我们，从来不骗我们，从来不蒙我们，他把真理清清楚楚的摆在乃曼的面前。你要想见神，你要想得着医治，你必须经过约旦河的死，要在那里沐浴七回啊，七代表完全。换句话说，你要真的在神面前看见自己是一个污秽肮脏被定罪的罪人，没有希望。只有十字架带给我们真实的拯救。哎呀，弟兄姊妹，亲爱的朋友，关于这一点你知道吗？今天讲到这儿，我不晓得在我们中间有多少人就已经气愤愤的转身而去了，虽然坐在这里心已经转开了，不要再听了。但是非常可贵的一点，乃曼，哎呀，太可贵了，对不对？哎呀，他的仆人就稍微劝了一下，他本来就气愤愤的，就说这不听这个人讲道了，走了，对不对？哎，但是有个微小的声音呢，劝他一下，对不对？所以这里面呢，我们看见还有第三个重点，对不对？就是人对于神见证的态度，对不对？这一段圣经你知道至少有三个重点，对不对？第一个是神的见证，神自己负责；第二个是神的见证的道路跟人的道路真的是完全不一样的。人今天盼望的是修行，是补路，是变成好人，但是神是说你是个死人，要变成活人。只有经过约旦河的水，人才能从死里复活；只有经过十字架，人才能从死进到生命。大马色的水只能够让人死啊！大马色的水你知道是上等，它为什么这么气你知道吗？约旦河的水下游啊，很脏的，臭水沟了像，哎呀，真的看不见底儿啊，好脏好脏啊！大马色他讲的这两道河都是上游，那可清澈了，啊，真的好好的水，在那儿我不更得洁净吗？对不对？如果神的拯救只是在患处上摇手，亲爱的朋友，你知道吗？主耶稣根本不需要来到地上，根本不需要降生。为什么？神有足够的能力在你的患处上摇手。人今天要 celebrate the birthday of Christ， 但你读圣经，从来没有这样一件事情。圣经里面让我们纪念他的死，为什么？若不是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担当罪的刑罚，把我们的掌罪的性情统统除掉的话，我们今天哪有什么盼望？我们今天怎么能够得到新的生命？因为他不仅死了，而且还从死里复活了。这是约旦河的水，不一样的。世界上有许多的哲学，有许许多多的主义，这些都可以在你患处上摇手，气功也可以，对不对？啊，很多特异功能也可以，不需要耶稣基督降生来救我们，不需要。今天是叫做 Christmas， 亲爱的朋友，你知道主耶稣或这一位荣耀的人为什么要来到地上吗？就是因着他见证的道路和人的道路不一样。所以这是第二个重点，对不对？第三个重点，亲爱的朋友，就给我们看见说人对于这个见证的态度。这里看得很清楚哈，这个人对于这样一个见证态度哈，首先呢给我们看见说不是什么，不是负担，而是 简单的接受神的救恩，对不对？乃曼的思想是什么？哎呀，摆上，对不对？要买啊，付代价，你知道什么意思啊？追求啊。在我们中间有的朋友说，哎呦，圣经还没读过一遍，等我读过几遍圣经，我告诉你，我信的比你们还好。很好，我也觉得很 appreciate， 因为你要真的好好读圣经，神会向你说话的。但是有一天你真的得救的时候，你知道一件事，绝不是你的努力，不在乎那奔跑的，也不在乎那定义的，只在乎那发怜悯的神。所以你看这里面先知非常清楚面对神见证的态度，对不对？不能收钱呐，不能啊，一分钱都不能收啊。你知道今天有的朋友真的很好啊，还没信主啊，我看你们教会很好，给你们点钱吧。对不起，不是我不要你的钱，是神不要你的钱，对不对？因为先知在这里代表的是哪，对不对？神是说你需要蒙恩得救，你需要的是恩典呐、啊，恩典就不出于人的努力。你知道人今天以为说自己的智慧可以认识神，圣经上明明告诉我们说，人凭着自己的智慧不能认识神，全是神的恩典。这一关啊，你知道有许多亲爱的朋友真的是一直在那里过不去的，总觉得自己可以做点什么。在神的救恩的面前，人只有相信，只有接受，这是神面对神见证的唯一的态度。为什么？因为如果是坏人变好人，你可以做点事情，但如果是死人变活人，你做什么？我问你。主说，人若不重生，人就不能进得过。你孩子往里面，你做的所有的一切，神的眼中都是死亡的行为，有什么用处呢？所以这里面当人看见神的见证的道路的时候，人里面自然有一个态度，就是说，主啊，我在你面前实在说什么都做不了，我感谢你在十字架上为我所成就的一切，我就凭着简单的信来接受就可以了。所以圣经里面一直给我们讲到因信称义的理，对不对？所有的宗教都是靠行为称义，只有神的救恩是靠恩得救，因信称义。为什么？所有的宗教都是让坏人变成好人，最后还都是死人就是了，只有神的福音是从死人变活人，完全不一样的。所以这头一个态度就是我们需面前看见是一个恩典，需要用信心来接受，对不对？第二件事情呢，就是说不要凭感觉，要凭神的话。哎呦，我都在想，这一个乃曼真不容易啊！你知道长大麻风，我不知道是痒还是痛，我不晓得，跑到约旦河里去洗哦，那个感觉我不知道那个味道是什么哈。洗到第一遍的时候，哇！第二遍到第六遍的时候，好没好啊？好没好？没好哎！不洗了，都洗六回了还没好。至少好六分之一，这好六七分之六是吧？反正是那这好点的一点都不好啊！你知道今天有些朋友说啊，去了那么多趟了，一点都没好，一点都没感觉，感觉越来越差了，是不是？在约旦河里感觉比原来不进约旦河感觉还差，对不对？但是你发现非常的稀奇啊！那哈，在神的面前，他有一个感觉哈，哎呀，是这个先知的话哈比那个感觉重要，宝贵哈。所以呢，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这个信心哈，实际上和顺服是连在一起的，不是顺服别的，是顺服神的话。今天有许多亲爱的朋友愿意接受主，愿意祷告，但是你发现等到第六回没感觉，就不来聚会了。 就不要了。乃曼不是这样啊，乃曼他知道，我只要照着先知的话，照着神的话去信，总有一天我会摸着的，总有一个时候到第七次我一定摸着的。所以他一发现，哇，真的是摸着了。这个时候你发现怎么样？他见先知了，对不对？实际上是先知来见他了，对不对？所以你就发现，当人真的这样在信心里面来经历的时候，他就摸着了，他就得着了拯救，他就好像是一个新造的人，你看，好像这个肉，好像小孩子的肉一样，对不对？而且呢，你发现这个信心哈，还有一个特点，这个信心哈，你发现呢，它不仅仅呢，它是恩典，它是一个顺服，而且呢，这个信心哈，它这个在主的面前呢，它发现说呢，不是为神做大事，对不对？哎呀，他想说，我要得洁净，那得不仅付这么大代价，对不对？那得做什么样的一件伟大的事，对不对？让神看中我，对不对？那他的仆人跟他说，如果先知哈让你做一件大事，你岂不去行吗？这就是乃曼里面想的，对不对？但是这个他的仆人很智慧啊，说哎，如果何况他现在是让你去洗，要约去洗而得洁净呢？这什么意思？什么意思？这很有意思啊，这个仆人我觉得很有智慧，对不对？这个仆人告诉乃曼哈，你照着自己的意思为神做的最大的事，比不上你照着神的意思做的最小的一件事。我觉得这个仆人真的有智慧啊！今天很多亲爱的朋友想说，我得付多少的努力，做了何等大的一件事，然后神看上我了，我就得救了。我的生命得经过什么样一种 dramatic， 对不对？都不需要。信心的特点是小事中心。圣经上一而再、再而三的告诉我们说，听命胜于献祭，对不对？顺从胜于公羊的脂油。今天有许多人还没有得救是这样，得救以后也是这样，总是盼望做大事，但是神所要的是照着神的意思。如果神的意思是做小事，你就做小事；如果神的意思是做大事，你就做大事。照着神的意思做的最小的一件事，比照着自己的意思做的最大的一件事还要大。哎呀，我觉得这个仆人太智慧了。乃曼一听，哎呀，真对呀，对不对？他就听了，对不对？他就得救了，太宝贵了。一个人如果在神面前有这样的信心，信心有两个表现，好，这个我们读后面就看得很清楚，我们就讲完了，正好一个钟头哈，不会耽误大家时间。头一个特点，口里承认，对不对？现在我知道，除了耶和华怎么样，没有真神。弟兄姊妹，亲爱的朋友，这是一个人如果说向着神有真实信心的头一个表现，就是他敢在所有人的面前说，只有耶稣基督是独一的真神，对不对？这是信心的头一个见证啊，怎么样？信心的第二个表现就是他里面有个敬畏的心，对不对？哎呀，你就发现他怎么知道的？哎，他说这个，哎呀，我到了这个临门庙的时候，我不要拜啊，可我的主人他要拜，我得扶他起来。我这一扶怎么样？我没有拜，但是感觉好像是拜，对不对？就这么一个动作，他里面有感觉，对不对？说如果我这样的弯身这样去扶的时候，愿耶和华赦免仆人的罪。先知怎么讲？先知说，你平平安安的去吧。多宝贵啊，亲爱的朋友，你知道我们的神不是像人看人的，人是看外面，对不对？神是看内，神知道你里面有没有敬畏耶和华的心。 不在乎你面有什么样敬虔的表现，在乎你心里面是不是尊耶和华为圣，对不对？多宝贵的圣经啊！虽然表面看这只是一个非常简单的一个人得大麻风得洁净的一个故事，但是这一个简单的故事给我们看见神的见证何等的荣耀。他的见证他自己亲自负责，他见证的道路和人的道路真的是不一样。因为人今天所有的努力就是盼望能够变成一个好人而已啊，而神的救恩乃是把我们整个的这些所有败坏的情形统统把它除去，起初神造人的那一个荣耀能够在我们身上重新被恢复过来，这是神的救恩呐。所以亲爱的朋友，如果你觉得你来教会，你来到神的面前只盼望在你的患处保守，有的时候我告诉你，不，你的患处就好了，真的，神怜悯我们。但是如果你只因着患处就这么好了，你说我就要来跟随主，有一天你会像乃曼一样气愤愤地转身而去。因为有一天你跟随主的时候，神说你整个的生命是死的，是需要被除掉的，你受不了了，你必须照着神的意思来侍奉啊，你不能照着自己的意思为神做大事。多少的时候人碰见十字架就气愤愤地转身而去。最后我们看见这个信心的态度多么宝贵，对不对？不是我们努力，不是我们做大事，乃是神的恩典，乃是神的怜悯，对不对？你就发现这个信心是活的，对不对？活的信心他在人面前就敢认耶稣基督是主，他是我的主。无论你们说，无论你觉得我的车子是坏掉也好，我的生病是一直好不了也好，我不管你们怎么说，我知道耶稣基督是我的主，除了耶和华以外再也没有真神。这是信心的见证。第二个见证就是在没有人看见的时候，先知都没看见，对不对？还都是在那些不信的人中间呢，就这么弯身一息啊，这算的什么？但他知道耶和华看见了，对不对？这是信心，对不对？如果说你说只在教会里面咱们就规矩，对不对？回到家里就是弯身了，对不对？比如说像偶像，我说像什么都弯身了，对不对？很多败坏，很多罪恶，你都弯身了，对不对？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个是死的信心，不能救我们。所以这段圣经非常宝贵，给我们看见这三个重点。愿在我们中间亲爱的朋友，因为我知道有些很在我们中许多的朋友，你们已经听过很多次福音。愿今晚上哈，你真的明白耶稣基督为什么要来到这个地上。他来到这个地方，首先来让我们看见说神自己的见证何等的荣耀。神起初造人的时候，那一个人的形象不是今天这个样子。为什么他要来到这个地上？因为他要为我们上十字架，他要为我们解决我们所有罪的难处，不仅仅是罪的刑罚，更是败坏的这个罪人的生命。神要解决这个罪人的生命的难处。哎呀，主耶稣来到地上意义太伟大了。所以这段圣经好，盼望我们今天晚上就因着时间缘故，我们就重点的交通这三个方面。下面我们唱一首诗歌，628首，好吧，借我一下，628首，我们只唱前三节，好不好？然后我们就祷告。这首诗歌哈，非常的非常好，它叫做照我本相哈。其实呢，乃曼哈，他在这个先知面前哈，得到了神的恩典啊，就因为他照了他的本相。他原来不想照自己的本相，他觉得衣服盖住的地方没关系，对不对？哎，感觉看不到的地方，人都看不到的地方没关系。 哎呀，等到先知指出来，等到他仆人提醒他的时候，他就照着本相来到神的面前。好，我们把这首诗歌唱前三节好不好，我们一起来。好，我们一起来。照我本相无善足成，随你流血对我受成，并且照我救你得生救主耶稣我来，我来照我本相，不必等到自己改变比前更好，因你宝血除罪有效，救主耶稣我来我来，照我本相反复不定，一心颤抖如狼不停，内有挂虑外有恶心，救主耶稣我来我来。请我们一起低头，我们也能祷告。主，我们感谢你，感谢你来寻找拯救失丧的人，感谢你照着我们的本相，你爱我们，你虽然恨恶一切的罪恶，但是你却爱我们每一个罪人。愿你今天晚上借着你的圣灵，把你自己的话开启在我们中间的每一个人的心里，让我们看见你的见证是何等的真实。你是真神，你是神，你也是永远的王。大水泛滥，耶和华仍然坐着为王。主，我们敬拜你，虽然人今天这样的软弱背逆远离你，你却愿意亲自来到地上为我们成功这样荣耀的救恩。我们今天愿意像这里面的这个故事里面的这个乃曼一样，照着自己的本相来到你施恩的宝座面前，让你来拯救我们，让你把我们里外全都洁净。我们愿意在约旦河里完全的洗净七次，让你自己的话语，真实的话语成就在我们每个人的身上。主，我们谢谢你，谢谢你这样的爱我们。当我们求主你的圣灵亲自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门外来叩门，让每一个心里受感动的人就在今天晚上敞开他们的心门来接受你做他们个人永远的救主，让他们能够口里面认耶稣基督是主，心里相信神叫你从死里复活，这样的人就必得救。主，我们感谢你，愿你这样的救恩临到在座的每一个亲爱的朋友。主，我们为我们中间的每一个亲爱的朋友在你面前切切地仰望你。人的话语会过去，人的话语太软弱， 但我们求圣灵把你的爱浇灌在他们的心。我们感谢你今天晚上你与我们同在，谢谢你，我们把荣耀赞美称颂都归给你，你听我们的祷告，我们这样的祈求是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我们祷告就先到这里哈。等一下哈，我们外面可能有些茶点啊，请我想大家坐这儿也有点累了，大家可以稍微休息一下。如果我说如果在我们中间有亲爱的朋友，你说我今天晚上来这里，我真的听明白了，我里面有感动。我们在后面的那个 Pastor Office 哈，我们有弟兄姊妹，我们在那边愿意陪你一起祷告。愿神的恩典哈，今天晚上就临到你的身上。到时候你自己哈，如果愿意的话，可以和我们弟兄姊妹有祷告，好不好？下面看看是，交给把时间交给另一弟兄。